音口译实践
Practice in Chinese English Interpretation
第一和第一单元妇女权益
Unit 1 Women's Rights and Interests
宣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主席先生，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明确指出，教育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减少出生率、发病率和死亡率，给予妇女权利，提高工作人口素质和促进真正的民主等，都要靠教育发展的支持。提高妇女和儿童的教育水平，有助于增加妇女权利，推迟结婚年龄和减少家庭人口。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实践也证明，教育是生育率转变的重要因素。教育通过对生育率和死亡率等影响，制约着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更直接决定人口素质现代化的进程。在秘书长的报告中也提到，育龄妇女受教育的水平与其生育率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中国的人口专家学者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对妇女受教育水平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上过大学的育龄妇女生育率为 1.11，而文盲妇女的生育率为 2.95。 由此可以看出，妇女在经济活动中所处的地位不同，所受教育水平不同，导致其生育观念和生育行为不同。研究还表明，妇女的教育水平与死亡率呈负相关关系。父母的教育程度，特别是母亲的教育程度，对婴儿死亡率有重大影响。在一般情况下，母亲受教育程度于高，于能够按照科学方法哺育婴儿，防止婴幼儿疾病，从而减少婴儿死亡率。中国自1990年以来，生育水平呈平稳下降态势。生育率从1990年的2.29下降到2001年的1.80，达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生育水平的下降与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和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但目前我国的低生育水平是在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的背景下实现的。生育水平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存在着差异性和不稳定性，特别是西部贫困地区，由于生产方式落后，妇女受教育水平较低，对妇女的生育水平还有很大的影响。总的来讲，中国妇女的生育水平虽然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但国民整体教育水平的提高任重而道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和中国加入 WTO， 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竞争和技术合作。面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21世纪，中国政府充分认识到提高国民整体教育水平是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的前提条件。未来20年，中国政府将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优先发展教育，大力开发教育与人力资源，把人口大国负担转变为人力资源优势，使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明显提高，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对现有的教育体制进行改革，重新设计人才培养模式，重新设计中长期教育发展规划，使中国科教兴国战略以及优先发展教育战略不仅立足国民整体素质的培养和教育的普及，更要为中国在未来参与国际社会竞争中培养和吸纳高素质的高科技人才，并建立创新型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培养机制。在实现上述教育技术现代化和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保障妇女与男子共享信息和优质教育资源，提高妇女的文化素质和受教育年限，加大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为贫困地区妇女受教育创造条件。中国政府愿与世界各国开展人口与教育促进国民素质提高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愿意学习借鉴世界各国和国际社会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为促进国际人口与发展大会行动纲领的落实，为稳定世界人口、维护和平而贡献应有的力量。谢谢主席先生。
第二单元，儿童保护。
Unit 2 Work on Protecting Children。
新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13亿人口，其中16岁以下儿童有3亿多，约占世界儿童总数的1/5。儿童是人类的未来和希望，儿童是21世纪的主人，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基础，是人类发展的先决条件，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中华民族素有协幼爱幼的传统美德，中国古语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流传至今。中国政府一向以认真和负责的态度高度关心和重视儿童的生存、保护和发展，把提高全民族素质从儿童抓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大计，在全社会倡导树立爱护儿童、教育儿童、为儿童做表率、为儿童办实事的公民意识，并努力为儿童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条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儿童工作进一步走上社会化、科学化、法治化的轨道，儿童工作成为国家建设和全社会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促进儿童保护领域的国际合作，中国政府和社会力量在扎实有效地做好国内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工作的同时，还积极参与有关儿童生存、保护和发展的全球性和区域性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多年来，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有关儿童保护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 得到了有关国际组织和权威人士的好评。中国政府一直把儿童教育置于整个教育事业发展的优先地位。在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近年来中国的儿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发展，许多指标优先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的接近发达国家水平。近年来中国确立了以财政拨款为主，其他多种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为辅的教育经费筹措体制，并规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是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年增长。中国政府清醒地看到，由于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较薄弱，人均收入在世界各国中仍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城市与农村之间、地区之间发展水平还很不平衡，儿童工作还存在着许多困难，不少方面的情况还需要继续改善。随着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改善儿童的状况，促进儿童事业的发展，仍然是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地继续为之不懈努力，中国的儿童事业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第三单元，新闻媒体。
Unit 3 News Media。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新华通讯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讯社，是中国最大的新闻信息采集和发布中心。新华社前身是红色中华通讯社，创建于1931年11月，1937年改为县名。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新华社的规模和业务范围不断扩展。目前正在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世界性通讯社而奋斗。前社从事新闻报道、管理和技术工作的职工有7000多人。新华社总社设在中国首都北京。前社的新闻采集和处理系统由总社、国内分社、国外分社三部分组成。总社除总编辑室外，还设有国内新闻编辑部、国际新闻编辑部、对外新闻编辑部、体育新闻编辑部、新闻摄影编辑部、参考新闻编辑部、新闻信息中心和网络中心。在国内除台湾省以外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设有33个分社，在50多个大中城市设有支社或记者站，在海外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分社，同时分别在香港、墨西哥城、内罗毕、开罗、巴黎设有亚太、拉美、非洲、中东及法语地区等5个可以直接向国外发稿的总分社。新华社拥有多渠道、多功能、多层次、多手段的新闻报道和发布体系。在国内，每天通过专线、 分别向中央、省市、地县、晚报、专业报和电台、电视台播发各类新闻稿件，总字数为40多万字。对海外每天用中、英、法、西、俄、阿、葡7种文字24小时不间断地向世界各地提供各类新闻，总字数为40多万字。此外，每天还向国内外发布经济信息约30万字，提供新闻图片近100份，并根据用户的特别需求，向130多个国家提供多种文字的专稿和特稿。目前，新华社已在海内外建立起一个庞大的新闻信息用户网络，并与近100个国家的通讯社或新闻机构签订了新闻交换合作协议。成立于1993年的新华社音像中心，为各级电视台和广大音像制品店户提供多品种的新闻专题类节目。随着世界科技的发展，新华社的通讯技术已基本实现现代化，现成包括文字编辑、图片处理、新闻通讯、经济信息、资料检索等10多个计算机信息处理系统，拥有包括卫星通讯和互联网在内的传输网络。卫星通讯传输网络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香港、纽约、巴黎、伦敦为转发中心，覆盖全国和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通信体系。近几年来，新华社的经营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业务范围不断扩大。新华社所属的中国经济信息社、中国新闻发展公司、中国广告联合总公司、中国图片社、环球公共关系公司、杭州国际公共关系公司等，在国内同行业中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新华社还设有新闻研究所、世界问题研究中心、中国新闻学院等部门，致力于新闻业务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根据中国政府的授权，从1996年开始，新华社又成立专门机构，负责对外国通讯社及其所属信息机构在中国境内发布经济信息进行归口管理。
第四单元，教育发展。
Unit 4,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宣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各位代表，在新的五年计划中，我们将坚持教育适度超前发展，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的方针。发展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着力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巩固普及9年义务教育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成果，加快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重点建设一批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教育体系，发展成人教育和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逐步形成终身教育体系，利用信息技术发展远程教育，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继续调整教育结构和布局，优化专业设置，更新教材，改革课程体系，考试评价制度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 加强德育，尤其要重视青少年的品德教育，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搞好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教师的思想和业务素质，加大支持普及中西部地区九年义务教育的力度，在大中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逐步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加大教育结构调整力度，着力推进素质教育，加强教育信息化建设步伐，增加资金投入，支持高等院校基础设施建设，启动高等教育211工程，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管理体制改革，依法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继续推进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鼓励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办学，增加国家和社会对教育的投入，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要加大对困难地区、民族地区教育的转移支付和专项投入，县级政府要负责对基础教育经费的统筹，落实教师工资统一发放的措施，健全奖学金、助学金和助学贷款等制度，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制止学校乱收费。各位代表，在新的五年计划中，我们将落实贯彻各项教育政策，实现各项目标，为我国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而努力奋斗。第五单元，环境保护。
Unit 5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新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目前正面临着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双重任务。从国情出发，中国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污染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首先，工业污染防治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我国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结合技术改造，推行清洁生产，完成了一大批污染治理项目。化工、冶金、轻工、机械、电力、建材等行业积极推行清洁生产，加速技术改造，强制淘汰了一大批污染严重、能耗物耗高的设备和产品，使工业生产连年增长，污染物排放量持续下降，效益逐年提高。同时，政府大力推进节能降耗，努力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积极调整能源结构，适当发展核电的同时，大力发展水电，加强地热、太阳能、风能、海洋能等新能源的研究与开发，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在治理工业污染的同时，政府加强了生态农业建设。中国政府已经把发展生态农业列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对策。生态农业建设使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荒山荒坡得到治理，森林覆盖率大幅度提高，水土流失有所控制。众所周知，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经过长期努力， 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取得了较大成就。成就之一就是造林绿化取得了显著成效。中国政府从50年代开始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加强了森林资源培育、保护和管理，在合理利用森林资源方面有了较大进展。但是从总体上看，中国森林面积少，草场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等问题依然存在。因此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仍然是中国政府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我们认为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任务。中国积极发展环境保护领域的双边合作，在环境规划与管理、污染控制与预防、森林和野生动植物保护、海洋环境、气候变化、大气污染、酸雨、污水处理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与合作，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
第六单元，体育运动。
Unit 6 Athletic Sports.
篇章交传。 Passage for consecutive interpretation. Listen to the tape and interpret the following passage from Chinese into English.
主席先生，体育运动是人类的共同语言，是促进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自远古时代起，体育运动就已超越种族、肤色、文化的差异，承载着人类对和平美好世界的向往与追求。诞生于2000多年前的奥林匹克精神，就是这一追求的具体体现。自19世纪末，顾拜旦先生首创现代奥运会以来，世界人民对奥林匹克理想的追求从未动摇。联合国的成立及联合国宪章宗旨与原则的确立，在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奥林匹克精神的传播与发扬。中国代表团认为，在21世纪的今天，世界各国仍应继续坚持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积极倡导奥林匹克精神，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对话与交流，推动世界社会经济不断向前发展。奥林匹克理想是人类不断的追求，体育运动和体育教育则是实现这一追求的具体实践。体育不仅让我们拥有强健的体魄，更让我们学会沟通、合作和尊重他人，学会接受失败。体育成了不同文明之间加强联系的重要文件。我们支持本届联大审议国际体育运动年议题，并对发起这一倡议的突尼斯常驻团表示感谢。主席先生，中国政府和人民一向赞赏奥林匹克精神的宗旨和原则，支持奥林匹克运动为促进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正全力以赴做好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筹备工作，力争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一次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世界和平、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盛会，让奥林匹克精神在中国这一东方文明古国再次得到发扬。 主席先生。最后，请允许我引用希腊外长帕潘德里欧在今年联大一般性辩论中的讲话，来结束我今天的发言。让我们重申对奥林匹克理想赖以建立的和平合作精神的承诺，让我们从联合国这一象征和平的组织发出一个信息，努力实现和平的奥林匹克，并最终实现更加和平的世界。谢谢主席先生。